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平时一上台都是讲道，很少跟弟兄姐妹谈一谈我们教会家里面的事情。那今天想利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谈一谈我们教会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的事情。教会主要是分成中文、英文跟儿童三个部门。我们儿童部的人是越来越多哈，小孩子在增加，那教室也差不多不够用。不过感谢主，我们有很多好几位很负责的老师在教孩子。那英语部呢，我们的传道人李耀宗传道，他五月份会从神学院毕业，所以他毕业之后，教会再怎么安排，那理事会会做一些讨论跟决定，然后跟弟兄姐妹报告。我们中文部除了11点这一堂崇拜之外，还有一堂是在9:15。我们一直都很想要建堂，所以请弟兄姐妹还是为这个建堂的需要祷告。但在还没有一个新堂之前，我们除了11点之外，还有9:15啊，那个时候还有一堂崇拜。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下关于这个团契方面的事情。我们非常相信说，一个基督徒除了敬拜神之外，还需要有团契的生活，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生活。因为平时你们礼拜天来的时候，就是听到牧师在台上讲道，你们自己都没有机会说一说你们的看法想法，但是在团契的时候，大家就有机会彼此的讨论，而且说一说你的需要。圣经叫我们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所以在团契的时候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我就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都可以参加一个团契。我们教会现在有9个团契，从年长的长青团契，接着有喜乐团契，最年轻的中文的是波人团契，最下面还有青年团契。但在中间另外还加上有5个家庭团契，在不同的地区举行。那欢迎大家就选一个适合你们的团契参加。那最近这几个礼拜，我就是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去拜访不同的团契。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年很快的可以增加到有第10个、第11个团契。另外就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教会的这个校园还有学生的工作。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们教会的历史，当初这个教会是从校园工作开始的。那也很特别，就是30几年来我们教会一直都非常注重学生的工作，这在整个洛杉矶的华人教会里面是很独特的一个现象。那也感谢主，我们最近有在学员传道会的同工这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可能很多人听过这个机构，他们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神非常使用他们。基督徒常常使用一本小册子叫做4个属灵的定律，就是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他们发展出来的。那他们的同工现在跟我们教会，我们也愿意之间来合作，希望更能够发展学生这个福音工作。他们现在主要的重点是在 UAC 的校园里面有查经班有工作，那希望我们可以更加的推广。另外可能大家看到我们教会好几次的报道，就是说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福音的特会，请到2位很好的讲员，一位是张路加牧师，还有就是远志明弟兄。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时间保留出来参加这2次的聚会。如果你参加的话，希望你早一点来，因为我们想那几天人会蛮多的。如果你来晚的话，这个大堂可能位置不够坐，我们就会要请你到旁边去看闭路电视所以请大家早一点来，也带你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教会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复活节快到了。刚刚我们读圣经说，现在今天这个礼拜天算是棕树节，纪念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下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一年有52个礼拜天，对基督徒来说这一个礼拜天是特别宝贵也是特别神圣的，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就特别利用这一个星期来亲近神。我就鼓励大家这7天说与主同行， 一星期，这七天之内，在你的时间表里面排出来，每天都分出一段时间来亲近主，有个灵修的时间。那灵修的时间做什么呢？我向大家建议就做三样事情。第一个，你一开始就唱一首赞美诗啊，就唱一首赞美诗。接着呢，你就读一段圣经，然后最后呢，你做一个祷告，很容易嘛。唱一首赞美诗，读一段圣经，做一个祷告。也许你会问我说，那我们唱赞美诗要唱什么呢？不必着急，我赞美诗我都帮你选出来了。礼拜一的时候可以唱你真伟大，照我们教会的圣诗是第二首。礼拜二可以唱这是天赋世界，第五首。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唱281至1首，就是如露切慕溪水。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可以唱圣哉圣哉圣哉233首。那这四首呢都是赞美神亲近神的歌。礼拜五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我们那天可以唱188首我每思念十字宝架。礼拜六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唱75首奇异恩典。最后礼拜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可以唱213首因他活着。我顺便一提，我希望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希望你家里面有一本诗歌本啊，就是不但只是来了教会的时候你唱诗，但是在家里你随时可以拿起一本诗歌本来唱诗。那也许你也问我说，牧师，那我们读什么圣经呢？我也替大家选好了，很容易记。你从约翰福音第15章开始读起，一天读一章，刚好读到下礼拜天的时候就读完约翰福音，读到21章。礼拜一你读第15章，那这整个一个礼拜都是记载耶稣他那最后一周所做的事情。所以15章你读到耶稣对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16章的时候你看到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第17章是很特别的一章，这一章是大祭司的祷告文，也是真正的主导文。我们每个月的时候会在守主餐的时候读一遍主导文，其实那个祷告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但是主自己的祷告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这礼拜三我们可以读这一章。礼拜四是约翰福音18章倒卖和捉拿，耶稣受审判。礼拜五约翰19章，那天是主钉十字架的日子，刚好我们就读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礼拜六第20章，耶稣向玛利亚和门徒显现。最后21章，那天是复活的耶稣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简单的进度，每天就读一段圣经。那也许你会问我说，那我们怎么祷告呢？我跟大家做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就用基督这个英文字来祷告。基督英文字拼起来是 Christ， C-H-R-I-S-T。 我们照着这个顺序呢来安排头6天的祷告。第一天就是 C， 我们就是 Church， 我们就为教会来祷告。我们为教会的工作还有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如果弟兄姐妹可以为我祷告，为你传道，为儿童事工的孝经姐妹祷告，我们会非常的感谢，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侍奉神，侍奉弟兄姐妹。第二天是 H， 我们就是 home， 就是家庭，可以为自己的家，你现在跟谁跟你住在一起，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可以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来祷告。礼拜三是一个 R， 我们就是 relative 跟 friends， 或者说 relationship， 可以为亲戚朋友还有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如果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就专心为他们来祷告。礼拜四最简单，这个 I 就是 I， 就是自己。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的需要，无论是身体、灵命、工作各方面的需要，我们就到神面前诚心的祷告。礼拜五是一个特别的一天，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这天是 ACE， 我们为 salvation 就是救恩来祷告。我们特别是求神摆在你心中有几个人是还没有得着救恩的，你就为他们得救来祷告。也许是你的亲戚，也许是你的朋友，就为这几个人，你说神啊，求你放在我心中有几个人的名字，我愿意诚心的为他们祷告。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当四月份我们布道会来的时候，可以邀请这几个你祷告的对象，邀请他们来参加布道会。到礼拜六是一个 T 字，我们就是 Thanksgiving， 这一天我们不求了，我们就到神面前来感恩啊，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很高兴很快乐的到神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那最后一天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字眼，就是自由的祷告。我们前面六天已经都为不同的需要祷告过，那么礼拜天的时候，按着圣灵给你心中的感动，我们也可以高高兴兴的到神面前来祷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就有一个特别的跟主亲近的属灵的时间，我们就分别出来，我们就把这一个礼拜时间来分别为圣，来亲近主。那也许有人说，那牧师，我自己有自己属灵的时间表，我有自己读经的进度，那没有关系，那你就按照你原有的进度，你的方法来继续有灵修的生活，那也是非常好的。那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事情，有些是家里的事情，特别是这个礼拜啊。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今天我们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有两个地方，首先是要看一节圣经，是约翰福音20章31节，在我们教会圣经是159页，约翰福音20章31节，这是20章的最后一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教会圣经的159页。这节圣经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31节，一起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好，那刚才那个读只是让大家熟悉一下这节圣经讲了什么，我们现在请我们再读一次，在读的时候你就把它的意思读到自己心里去啊。第31节再来一遍。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何等神圣宝贵的名，我们这个礼拜特别纪念主耶稣，他骑驴进了耶路撒冷，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死，三日之后复活。求主特别利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也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个敬拜的人弟兄姐妹。主啊，你看顾他们的需要，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两段圣经，那第一段就是只看这一节哈，接着我们以后要看第五章的一部分。那这节圣经是这样子说，说记这些事情，换句话说整本的约翰福音有一个目的哈，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是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简单的一句话，不但是约翰福音的主题，更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中心。基督信仰的中心就是信耶稣。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信基督徒，我们甚至不是只是相信有神。有人说基督徒很有爱心，有一位基督徒对我很好，他信什么我就信什么，所以他是看这个人跟着他一起信。那如果说有一天这个人他不信了，或者有一天这个人去信别的， 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信仰的根基不应该是在人的身上。那有时候有人说，我是信神没错啊，从前我不相信有神，现在我相信有神，而且我还经历过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愿意做一位基督徒了。那如果是一般教会听到有人这样子说的时候，可能都会很高兴的马上就给他受洗，然后说宣布他是一位基督徒。可是圣经却不是这样子宣布，圣经的标准是说，一个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就会得到永生，他就是基督徒。不单只是说相信有神就好了，而且是说要进一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然后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永生，才真正成为基督徒。那我顺便问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在看了一段圣经啊，看到最后的时候，耶稣是跟什么人在讲话？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想要杀耶稣，说因为耶稣犯了安息日，又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把自己跟神当作是平等的，所以是犹太人在跟耶稣在讲话。那犹太人都是信神的，而且他们还是信的是一个神，他们不是多神，他们信得很好，但是他们没有接受耶稣。结果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段话，就告诉他们说他自己是谁，让他们能够不但是信神，而且是信耶稣是基督，这样子他们可以信了得救。圣经这边讲说信是什么意思，那在约翰福音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说信就是接受的意思，就是接待的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信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的时候不需要你有完美的信心，但是一定要有真诚的信心。不需要你有完美的信心，不需要你说你把神从头到尾都认识得一清二楚，你说圣经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全部都研究得透透彻彻，或者说我这个人呢，已经是一点过错都没有，已经行为是十全十美了，说这个时候我再来信神。圣经从来没有要求说你到一个完美的地步，说信的一点怀疑都没有了然后才算是你信，但是你一定要有个真诚的信心。那真诚的信心就是你真心接受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所以圣经说你信耶稣是基督，你这样信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救。那基督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名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就会告诉我们说啊，新约叫做基督，旧约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就等于基督。那我们听了之后还是不清楚，那到底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基督又是什么意思？有人就再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这弥赛亚跟基督哈，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他们原文的意思都同样的，就是说是受膏者的意思。那我们听了还是不明白，那受膏者又是什么意思？说啊，受膏者就是这样子，说在古时候的神如果指派一个人做祭司，或指派一个人做君王，好比说大祭司亚伦，做君王的大卫，那就会有一个人用那个橄榄油里面放了这些乳香一些香料，把它调和起来，然后从他的头上这样子浇下来，好像是一个就职典礼一样，大家就看到说哇，这个油从他头上一直浇下来，一直流下来，然后又有香味散发出来，所以就看到说啊，这个人不一样，他别人身上都没有膏油，就是他被倒下去，啊，原来这个人就是神特别预备好了做祭司的，或者是做君王的。那么到了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字眼已经这边变成说神特别预备好做救主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跟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就用现代的话来说，他就是救主的意思，而且因为他是受膏者，就是说他是神特别指定的预备的那一位救主。当我们说相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就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这位耶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那当你去接受他，信他，就是接受他的时候，你就真正的就得救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救主呢？圣经又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那人人也都很软弱，我们自己又不能够救自己，所以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我们中间有些人很有钱，也许你是一位大富翁，可是却会觉得说自己心里面很贫乏，感到很空虚，感到一切都是很枉然的，然后也人生不太肯定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也许你是一位主管，你管得了别人，可是常常管不了自己，管不住自己的脾气，管不住自己里面的那些想法，胜不过自己的弱点，胜不过自己的罪。也许你是一位很聪明很能干的人，可是心里面却充满了嫉妒、骄傲、猜疑、憎恨，内心里面没有平安，那你就知道说我们真的是有罪的人。为什么我们从里面所出来的东西常常就是有时候不但是跟别人过不去，而且是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心里是想得到好处，过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又是管不住自己所说的所做的，常常就是让家庭里面不和了，人际关系出问题了，或者自己又觉得很后悔了，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里面是有罪。那耶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生命，你信耶稣之后可以开始进一步就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我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个观念，就是得救，一个是地位上的得救，一个是生命上的得救。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马上就得着的是地位上的得救，但是你还没有很快的，你还没有完全得到生命上的得救。那也许你听了会觉得说蛮奇怪的，这是什么意思？那这是圣经的教导。地位上的得救，用一个简单的比方，就说好比说有一个人欠了债，好比说我欠了债，然后欠了一笔是很大的债，好比说我欠了10亿美金，是我无论如何还不了的一大笔债。但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又很爱我的人，就把这10亿的美金就存到银行户头里面，就说还了这笔债，那我一夜之间马上的我的债就已经还清了，这是地位上的得救。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亏欠了神的事情，我们自己还不了，但是耶稣为我们担当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礼拜我们特别纪念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候他就替我们还了这个债。当你去一去接受的时候，马上你就从一个欠债的人变成不欠债的人。所以我们说一下子我们地位上就得救了，我们就罪都洗刷干净了，我们就成为一个干净的人，这是地位上的得救。可是你又常常听到基督徒说，为什么我的老脾气还没有一下就改过来，为什么还常常在挣扎？那因为我们生命上还没有完全得救过来，那生命的得救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跟神有交通，靠着神的力量我们一点一点的有进步。但是有时候你自己不注意，我常常听到有人这边讲说，我好像看不出自己有什么进步。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好久没看到你了，你的老朋友过了2-3年，你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了，再来看你，他会注意到说你身上有东西不一样了，你的想法跟做法跟以前不太一样。那这是说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好像常常会听到我跟弟兄姐妹来回讲这一点啊，说为什么王牧师你常常要跟我们讲说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因为这是我做了20多年这个传道一个经验，发现说越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事情，那撒旦就越利用这件事情来让大家很迷糊。所以我遇到好多的人，他不信耶稣，但是他说我得救。他说我为什么得救？说我常常参加教会，或者说我曾经受过洗，就说我得救了。 或者说我从小念的那个学校是教会学校，或者说我爸爸是一位牧师，他们就觉得说我得救了，然后我相信有神，说我得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信耶稣，我知道自己有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把我的罪洗刷干净，干净，我从此以后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们从来不这么说，但是他们一直误会说自己已经得救了。那传道人的责任就是把圣经给讲清楚，把神的救恩计划跟大家摆在面前，然后你知道说这是神所安排你得救的道路，你不要误会神的意思，你清楚知道神的意思，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请你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教会圣经的131页，教会圣经的131页，第五章的第19节到29节，第十九节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那我先停一下，可不可以有人回答我说，耶稣是对谁说？这个他们是谁？好，是犹太人。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也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请大家注意，不是出生入死，圣经很清楚说是出死入生，如果你出生入死就有麻烦了。第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因为他是，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的，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稍微测验一下，看大家有没有注意这段圣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说了几次？耶稣说了三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三次他都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第一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讲的是父跟子之间的关系，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救恩的根源是从父的爱那边来的。第二次实实在在告诉我们是24节，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这里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然后第三次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就是告诉我们得救的时间已经来临了，已经到了。但是这一段话重点是告诉我们耶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然后父神赐给他权柄做生命的主，也做审判的主。这一段话有什么特别呢？弟兄姐妹，我们看约翰福音已经有一段时间，但过去你每次看的时候，就是耶稣有时候跟人家对话，跟尼哥底母讲了几句话，跟井边的妇人讲了几句话，有时候记载耶稣做事，他要把水变成酒了，又把这个大臣的儿子医好。但是在今天之前，你还没有看到耶稣他讲了一篇很整篇的很长的一段话，所以这段话是特别的重要，是第一次出现耶稣把一些关于生命跟永恒的事情 就是很仔细的来告诉我们。那一般来说我们读的时候说，如果是讲故事的有动作的话就很容易读得进去，然后一看到说长篇大论的时候就把它给跳过去，说大概没有什么重要。其实这里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就值得你自己定下心来把这一段圣经再多读几遍。那我想就简单的跟大家把中间的重点再看一遍。那我邀请大家看第25到26节，这样子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再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再自己有生命。圣经讲的这一段话是很特别的，因为他说主耶稣，讲父神主耶稣都是再自己有生命。其实耶稣想要跟我们讲一个我们不懂的一个观念，但是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尽量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就是耶稣他是再自己有生命。我们世界上的万物都是有生命，但是是靠着外物才能够维持生命，不是再自己有生命。你不是自己生出来的，需要有人把你生出来。生出来之后我们需要吃东西，要喝水，要呼吸。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人，你说我把他关起来，我不给他吃也不给他喝，甚至不准他呼吸，那很快的这个人生命就没了。他不是再自己有生命，他是需要靠着外力，也靠着别人给他有生命，他可以维持下去。但是神是自有拥有的，他的生命是可以自己维持的，而且是外力无法毁灭他的，所以这是神的生命，而神要把这样子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而我们也是靠着神才能够有真正的生命。也许你们听过我讲过一个笑话，我看到的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个乡下人到城里面去，到了晚上看到家家户户都点着电灯，他就非常非常的惊奇。到了快要回乡下的时候，他就向城里的人要了一个电灯泡就带回去。他到了村子的广场上，就用一根麻绳把电灯泡给吊起来，然后召集全村的人就说：哎，你们大家都来看呐，这是我从城里带回来的，到了晚上自己会放光的，比我们点的那个菜油灯更亮。所以大家就坐在广场上就痴痴的在等，然后太阳下山了，天也黑了，虫子也开始叫了，那个电灯还是没有亮。大家从广场上一个一个的把那个小板凳拿起来就回家了，一边回家就一边说：这是骗人的，哪里有自己会放光的东西。当然只是那个电灯泡的时候就不会亮，可是你接上电力的时候才会亮。当圣经讲到生命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再三的说耶稣他有生命，然后生命是从他来的，当他赐给你的时候你才会得到那种生命。因为他所讲的就是神的生命，是他自己有的那种生命，从现在到永远的属于神的生命。可是我们人所经验的就是自己的那一点生命，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说为什么要得到永生，我实在不是很 care， 我唯一所在乎的就是我那份工作可不可以申请到，我这个麻烦这老板可不可以不找我的麻烦，哎，我家里的我家庭里面我的孩子的教育各方面可不可以好一点。他说那神说要给你们永生，我们就不能体会说那这个永生是什么。那这跟我们所看到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用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也是这个永远的生命。神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那里，了解到他所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宝贝。要知道耶稣是自己有生命，他也愿意给那些听他话的人，说听到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耶稣在那边讲的时候他是介绍他自己，所以这其实给我们传道人一个教训， 说当你传道的时候，你最好就是讲圣经上的话，那这样的人听也好不听也好，他是直接跟圣经打交道，他可以决定说他要信或者是不信。好几年前我牧养的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信主了，他后来就写了一篇见证，就讲他这个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讲的那一个经过。这个人是一个土木工程的博士，工作很好，收入也很好。他说我怎么会来教会呢？他说因为我太太信主了，然后到教会来受洗。我们那时候受洗跟这边不太一样，我们这边都是在崇拜的时候有个受洗，我们那以前呢是特别在下午举行一个敬礼的一个崇拜，所以大家很高兴，很多人，然后又其实跟我们这边这里有点，又有人送花了，有人送礼物，就是好像家里办大喜事一样，每个人都很高兴。那这个先生因为他太太受洗的日子，他看了之后他就印象很深刻，说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这么高兴啊？所以他就决定说那下个礼拜我要来教会来看一看。然后他自己写的见证，他是这样说，我要来听听那个牧师胡说八道些什么。所以我们这些牧师要小心，不能胡说八道。如果是讲圣经的话，就是他自己去看看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然后他其实他的经历跟我的经历是，我觉得我们在没信主的人的那经历都很类似，就是那台上的人在讲的时候，你心里面不是全都接受的，所以虽然你不能我在这边讲，你下面就开始就讲起来了，但是你心里面有的这边会反驳或什么。他就说他就在那里牧师讲的时候，他有些同意，有些他就反驳。他就说有一次我这边引用了一个有人的研究报告，说人类是万物当中唯一有灵性的，也是唯一有那种敬拜的本能的，说其他的这些生物，无论是狗啊猫啊其他这些其他生物，他们都缺少这种敬拜的本能。然后这位弟兄他就写的，就说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他说你怎么不知道那个地上爬的那个小蚂蚁是一对一对的在敬拜神啊。所以各有各的说法。但是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崇拜完了呼召的时候，说有谁要信耶稣，他就走出来，他就决志信主。我是非常的惊讶，他这个人很平稳的，但是很肯定，他就说我信了，我就是信了。然后他后来就这么说，他说我曾经听过很多基督徒做见证，有不少的人是他们遇到困难或打击的时候信主，但是我信主有点不一样，说我的事业非常的顺利，家庭也很好，收入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信神很对，信神很平安，所以那天我就很平静的，他就走出来就接受主了。他一直到现在都信得非常非常的坚固。他后来搬到 Houston 去，在那边的教会里面服侍，负责那个年龄的主日学班。这是一个人，他听信了耶稣，这里说你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这听是有听信的意思，说当耶稣在宣告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的救主的时候，你当你愿意去相信的，那个人他的灵命就活过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知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是关于他跟父之间的关系。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段圣经需要你自己花点时间好好的吸收看一下。但耶稣还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第23节，他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换句话说，把圣父跟圣子放在是同等的地位，同等的荣耀，同样的应该受尊敬。有时候你听到耶和华见证人，我不晓得你们家有没有被敲过门，如果耶和华见证人的上门来传道的时候，在他们来说就是耶稣不是神，他们尊敬父，但是他们不尊敬子。可是圣经清清楚楚说，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要叫人尊敬 只如同尊敬父一样。我们从古到今所有的异端哈、都是在耶稣的位格上出问题，都是你怎么看耶稣。那圣经很清楚地说，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本质、同荣耀、同现存，所以父跟子之间是一样的，同样的享受同样的荣耀。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就跟信神一样，你不要在天父跟耶稣之间在那边划分界限，说我就是信神，我就是向神祷告，就是他最灵。但是你要信的时候，你记得说当初你是信的是耶稣，靠着主耶稣做救主得救的，然后我们对耶稣的看法也是他想得同样的荣耀。最后我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关于耶稣他是审判的主。好，我们看一下第24节，我想主要就看这一节好了。第24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哈，两样事情，说那听我话第一样，然后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结果呢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就说已经完成这个手续了。什么手续呢？出死入生的手续。原来是在站在死亡那边，然后从死亡那里出来进入生命当中，所以出死入生。我们不要把它改成出生入死哈。听我话，就是耶稣他在这一段特别是介绍他自己是谁，宣告他自己是谁。如果你听进去了，然后又信那差我来者的，那我们知道差耶稣来的是谁，就是神，就是天父。那信神的话是信什么呢？请看第37节啊，第37节的上面的那一半啊，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啊。所以当你信神的时候，你是信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个诀窍，就是你要看它的那个前后文，看它的这个 context， 知道说这里所讲的专门是哪一件事情。所以耶稣不但是宣告自己是什么，但神也替他做见证。所以当你这样子信的时候，说啊，知道说耶稣真的是神所差派来的救主，是因为神爱你，为你预备救恩。当你这样接受相信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这样接受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罪当中，我们就没有出死入生。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你就有生命，你就是出死入生了。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审判，其实这个审判，如果弟兄姐妹你读约翰福音到现在，你发现说这是自我的审判，是自己审判自己。约翰福音说耶稣是光，当光到照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有些人不愿意来亲近这个光，说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们就讨厌这个光。但是有些人他们愿意来救光，来亲近这个光，因为他们愿意来接受。所以这个光自己本身它就是一个光，它就照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人自己决定说我要还是我不要。当要的时候就得到神所预备的生命，当不要的时候我们就还在审判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一段圣经，是耶稣要把他自己是谁来介绍给我们。那求神的灵向我们心里面说话，在这个礼拜当中特别的帮助我们能够亲近耶稣，来思想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主的可以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天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救主的，也没有一个人 是在自己有生命的，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罪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跟开放的心，愿意看到神已经预备好这么大的救恩，帮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用一个接受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中间还有每个家庭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主啊，除去我们心中那些抗拒的意念跟骄傲的心，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谦卑顺服下来，也求主就照顾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祝福我们的生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